第七集，
老喀斯特尔一直在平静地咬着自己上唇发黄的小胡须。这时，他把和善的目光转向与会者，提醒他们注意，说：“他很清楚，那就是鼠疫。但当然，要公开承认是鼠疫。”就必定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他明明知道，实际上正是这一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无论如何这样推理不是个好办法。
关键，
卡斯特说，
不是这个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让人深思。
见里厄没有开口，有人征求他的意见。那是一种伤寒性高烧，并伴随着淋巴结炎和呕吐，我曾切开淋巴结，所以有可能送去化验。化验室确认肿块脓液里有鼠疫的粗短型杆菌，可是为了更全面一些，还应该告诉大家，细菌形状的某些特别变化与传统的描述不相吻合。
丽莎尔强调说，这一点是我们有理由不必马上做出结论吗？几天前已经开始做了一系列化验，起码应该等这批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再说嘛。
沉默片刻，里厄说，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皮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的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有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把这病叫做鼠疫或者增长热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李沙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么悲观，再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几个病人的亲属都还健在啊，但别的病人亲属却有死亡的，里厄提醒着。当然了，传染并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数字就会无限的增长，人口减少的速度就会快得惊人。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取预防措施。此时，丽莎尔考虑把当前的形势加以归纳，他提醒大家注意，说如果这次疫病不能自动停止，为了防止它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要这样做，就应当公开承认那是鼠疫，但因尚不能绝对肯定那是鼠疫，所以还需要斟酌。里厄坚持道，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的市民送命。其余的是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啊。利奥说。丽莎有点烦躁地插嘴道。
是是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那是鼠疫，他方才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吗？
里尔回嘴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他看见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沾雨性高烧，以及他们引起的在48小时内的死亡。丽莎先生是否可以肯定，不采取极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呢？他是否能对此负责呢？
丽莎迟疑了，她注视着里尔，说：“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够肯定，那就是鼠疫呢？”
您这个问题提的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儿，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的预防措施。
如果您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一点。
医生们磋商着，
丽莎最后说，
那么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它当成鼠疫来处理。
这个说法赢得了众人热烈的赞许。
这也是您的意见吧，亲爱的同行。
丽莎问里尔。我无所谓什么样的说法，里尔说。只是应当承认，我们不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送命的假设来行事，否则城里一半的人可能真的会遭殃的。
里尔在众人心烦意乱的氛围中走了出来。
片刻之后，他来到油炸食品的香味和尿臭味交织的近郊区。一个腹股沟血淋淋的女人正尖叫着
要死啦，
并朝里尔转过身来。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一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第二天，里尔总算看见了政府的白色小型布告，匆匆忙忙地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似乎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政府法令的开场白宣称，在阿赫兰格社区的确出现了一些恶性高烧病例，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此种病例还不够典型，还不足以真正引起忧虑，因此全体居民无疑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出于谨慎，那大家一定能理解这种谨慎精神，正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彻底防治一切瘟疫的威胁，应当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实施。因此省长毫不怀疑，民众定将对他个人的努力给予精诚合作。布告接着公布了总体措施的内容，其中有向阴沟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严密监视水的供应。布告叮嘱居民最严格的保持清洁，最后敦请跳蚤携带者前去室内各卫生所。另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例，并同意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隔离大厅。那些配备专门设备的隔离室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病人得到治疗并取得最大疗效。
还有些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房间和车辆进行消毒，其余条款则要求患者家属进行体检。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列大夫猛然转身离开布告兰，走上了去诊所的路。正在等他的约瑟夫·格朗一看见他，便再一次举起了胳膊。
啊，是的，是的，利亚说，我知道，数字又上去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死亡。大夫对格朗说，他今天晚上可能见到他，因为他要探访科塔尔。
您这么做，很好，格朗说。这对他有好处。我感到他有些变化。
怎么回事？
他变得有礼貌了。
难道他过去不礼貌吗？格朗迟疑起来。他不能说科塔尔不礼貌，这个说法可能不公正。这个人很内向，寡言少语，他的举止有点像粗野的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去一家简陋的餐馆进餐，加上相当神秘的外出活动，这就是科塔尔全部的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酒类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三个人前来探访他，大概是他的顾客。他有时晚上去对面的电影院看电影。格朗甚至注意到，科塔尔似乎更爱看警匪片。在所有场合，这个代理商都显得孤僻、多疑。据格朗说，这一切都大大的改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您瞧啊，我的印象是他在设法得到人们的支持。他想和大家和睦相处。他常常和我说话，还约我同他一道出门。我总不能老拒绝他吧。再说，我对他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救过他的命啊。
从科塔尔自杀未遂那天起，他就没有再接待过任何人。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供应商那里，他都积极地寻求别人的同情。从来没有人对食品杂货商说话像他那么温和，也没有谁像他那么兴趣盎然地听卖烟草的女贩子说话。
哦，那烟草贩子真是个蛇蝎般毒辣的女人。
格朗说，
我把这一点告诉了科塔尔，但是他说我搞错了。这女人也有她好的一面，应当善于发现才是。
有两三次，科塔尔邀请格朗去城里的豪华饭店和咖啡馆，原来他已经开始光顾那些场所了。
哦，那里很舒服，他说，而且去那里就餐的人都不错。
格朗注意到餐馆服务人员对这位代理商特别照顾。他观察科塔尔的时候发现，科塔尔给小费慷慨的出奇，他这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科塔尔对别人回报他的殷勤显得非常敏感。 一天，饭店侍应部领班送他出门时，帮他穿上了外衣。他对格朗说：“
这家伙不错，他可以作证。
做什么证呢？”
科塔尔迟疑了一下，作证说：“我不是坏人。”
此外，他的脾气有时也会突然发生变化。有一天，食品杂货商显得没有先前那么和善了。他回家时怒不可遏，并一再说：“
他得和别的人一起完蛋，这恶棍。”
哪些别的人呢？
所有别的人。
格朗甚至曾在烟草女贩子那里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聊天正聊得起劲儿，女商贩谈到前不久轰动了阿尔及尔的一次逮捕行为。被捕的是一个年轻的商行职员，他曾经在某个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如果把这些败类都关进监狱，
女商贩说，
老实人都会松一口气的。
然而，这位女商贩却不得不中断谈话。原来科塔尔听到这里，忽然焦躁起来，一下子冲出了烟草店，没有一句抱歉的话。格朗和女商贩眼看着他飞跑出去，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格朗还向利厄指出科塔尔性格中发生的其他一些变化。科塔尔的观点向来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有一句口头禅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向来是大鱼吃小鱼。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竟然只买阿赫兰的正统派报纸看，而且就在公共场合看，简直可以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还有，他病愈起床几天之后，曾托正要去邮局的格朗带他寄100法郎给他一个远房的姐姐，他每个月都要寄钱给这个姐姐。但正当格朗出门的时候，他又说：“
寄200法郎吧，给他一个惊喜。他总以为我从不想他，其实我非常爱他。”
末了，科塔尔同格朗有过一次奇特的谈话。科塔尔对格朗每晚干的那份工作感到困惑，曾问过他，格朗不得不回答了他的问题。科塔尔说：“
您在写书啊？”“
您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过这可比写书复杂。”
啊，科塔尔大声地说，我真愿意像您那样写东西。
见格朗显得很吃惊，科塔尔嗫嗫嚅嚅地说，
当艺术家恐怕可以顺利地解决许多问题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
格朗问他。
因为艺术家的权力比别人的多呀，谁都知道这一点，大家能容忍他更多的事情。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利厄对格朗说，
闹老鼠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了，跟别的很多人都一样，就那么回事，要不就是他害怕高烧。
格朗回答说，
我不认为是这样，大夫。如果您愿意听听我的看法。
灭鼠车在震耳的排气声中从他们窗下经过，利厄暂且沉默了下来。
直到能被听见时，才心不在焉地请格朗讲讲他的看法。格朗严肃地注视着利厄，说：“
这个人心里有什么事，感到内疚。”
大夫耸了耸肩。派出所所长说得好，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下午，利厄同卡斯特尔会商，血清还没有运到。利厄问：“再说，血清是否有用呢？这种杆菌很奇怪。”
啊，卡斯特尔说，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些小动物看上去总是很独特的，但实质上是一回事。
这至少是您的设想，实际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哦，这当然是我的设想，不过大家都这么考。
在这一整天里，利尔大夫每次一想到鼠疫，就感到轻微的晕眩，而且这晕眩有增无减。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害怕。他两次走进座无虚席的咖啡店，他也和科塔尔一样，感到需要人间的温暖。他明白这样做很愚蠢，但这毕竟促使他想起了他曾经答应去探访那位酒类代理商。